第十九页，摘自1963年12月2日第一节课。问：有人在吗？答：是的。问：你能给我们你的名字缩写吗？答 FW。 问：请拼出你的名字。答：法兰克。问：请拼出你的姓。答：韦德。问：你能告诉我们你哪年去世的吗？答：1942。问：你认识我们吗？答：不认识。问：你已婚吗？答：是的。问：你的太太现在活着或死了？答：死了。问：她叫什么名字？答：厄苏拉。问：她姓什么？答：阿特金。问：她是哪国人？答：意大利人。问：你是哪国人？答：英国人。问：你从事什么职业？答：教师。问：你教什么？答：英文。问：在哪个市或镇？答：埃尔莫拉。问：你教了多少年？答：34年。问：你生于哪年？答：1885。摘自第二节。以下内容摘自第二节。这时我们变得非常好奇，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机会与透过灵硬盘接触的人再叙。问：法兰克·韦德，你在那里吗？答：是的。问：你一生大半住在哪儿？答：埃尔莫拉。问：你在哪儿出生？在哪栋房子？答：状态街。问：是在埃尔莫拉吗？答：不是。问：哦，那么是在哪一周呢？答：在悲伤的状态。这个答案让我们深感兴趣，这是第一次灵硬盘似乎重新诠释了我们的问题，然后据以作答。或许这个回答促使罗伯问了下一个问题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以前都认为转世再怎么样也不过是个不太可信的想法而已，所以接下来的讯息让我们相当吃惊。问：你在地球上还活过别的一生吗？答：是的。问：多少次？答：3次。问：你第一次生活在地球上是什么时候？答：第6世纪。这一节继续进行下去，法兰克说他有一生是土耳其的一名士兵，并且坚称他在另一生当中曾在丹麦的崔叶夫城认识罗伯和我。在他提到的其他细节中曾说到，我当时是个男人，而且是我现任丈夫的儿子。他给了日期和地点，但也言明崔叶夫城已不复存在。第三节很像这两节，不过第四节却是个转捩点，显示了法兰克人格的撤退及塞斯的现身。塞斯克的一般语气和特质立即显而易见，在此开始的讨论 会变成许多未来课的基础。答复从早先的一字或一句变成了整段整段的，全都由指针拼了出来，回答的聪慧使课程越发有意思了。赛斯人格取而代之，立刻显出其个人性和明确性。这一节开始是法兰克，结束是赛斯。摘自第四节。问：法兰克·韦德，你在那里吗？答：是的。问：你带给我们一个讯息吗？答：意识像一朵有许多花瓣的花。问：是真的潜意识在说话吗？答：潜意识是一条走廊，你走进哪一道门又有什么区别？不过我可以透过真说话，如果我这样选择的话。他一度曾透过我说话，当然你不明白这个笑话哈。问：你何时透过真说话？答：一个世纪之前，降神会，他是个灵媒，因为你想要找我，我也传过来了。问：法兰克·韦德，将来我们可不可以跟你询问任何特定的问题？答：可以，我宁愿你不叫我法兰克·韦德，那个人很没情趣。问：我们跟你说话需要用某种称谓？答：随便你们爱怎么称呼我都可以，我称自己赛斯，他适合我的本我。这个人格显然最近似我的全我，或我试图成为的全我。约瑟或多或少是你的全我，是你过去和未来形形色色人格的总和形象。你是约瑟，你在心里看到的那个约瑟，那个蓝图。问：如果你叫我约瑟，你会叫真什么呢？答：鲁伯。问：请你稍加说明好吗？答：说明什么？问：那名字对我们而言有些怪，我不相信真会喜欢它。答：怪的配怪的。摘自第五节。问：我们真的或多或少受制于潜意识吗？答：是的。但那就像是说全体是受制于其部分一样，人类只不过还没学会有效利用它的各个部分而已。一切的总和应该是卓越的意识，个别的意识是最重要的，它从不会消减，只会增进，它每一次扩展都会含纳更多。问：出于好奇，赛斯，在这两节之间你都在做什么？答：你做什么呢？问：对于鲁伯这个名字，你能给我们更多的资料吗？答：很久以前，那一度是真的名字，就像你的名字是约瑟一样，两者都代表了你们存有的高点，在精神性基因里的形象，给心灵遵循的蓝图。约瑟和鲁伯代表了你们城市人格的圆满范围，你们必须以它为目标来成长。但在另一方面来说，既然蓝图存在，那你们已经是约瑟和鲁伯了。每个人都有这样一张蓝图，个人试图依循他的蓝图度过每一生。这并非强制的模式，而是存有自己的大纲。问：这不是干扰了自由意志吗？答：怎么会呢？你自己设计了蓝图，而你各个转世的自己并不知道蓝图的存在，他们有自由意志， 你给了他们自由意志，那才是挑战所在。